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德文大纪元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自从我加入德文大纪元媒体项目以来，已经8年过去了，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项目。一，放下对同修的人情。在过去8年里，有些同修离开了项目，而有些人则留下来。当我看到同修们来来去去，或者转到其他项目时，起初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舍不得的感情，就像失去多年的好朋友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人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不再参与某个大法项目，并不意味着放弃修炼。也不是衡量修炼进退步的标准。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工作中、家庭中，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况中，都可以修炼。如果我们时刻向内找，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同化真善忍，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机会提升自己。这是我对放下情的体悟。这不是否认同修之间的感情，而是放下对外在形式和人情的执着，让心胸变得更宽广、更宽容。大法弟子之间的感情是源于法的慈悲，与常人的感情截然不同。我理解到，当我们放下所有人的执着，包括对同修情的执着，我们就展现了来自大法的纯净的慈悲、宽广、包容，没有条件，没有痛苦。谁来谁去谁留，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但师父教导我们，在修炼的道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当类似的情况发生，或有些事情使我的心感到不安时，我会想起师父的话，告诉自己，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个好机会，让我放下人情，提高自己的心性，使我的心变得更宽广、更慈悲。当我多学法，多彻底向内找时，执着自然就会放下。我相信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二，女儿帮助我发现和放下执着。当孩子出生时，我最初不知道如何兼顾项目的工作和照顾孩子，有时我甚至感到恼火，认为孩子妨碍了我的工作。在重要的会议中，我希望保持安静，但他却哭泣或来到我的工作场所打扰我。早上，同事们在办公室一起学法，我渴望再次加入他们，但不知道如何带一个小孩子实现这个愿望。我记得在孩子出生后不久，我曾带着婴儿车去上班，跟着大家一起练功或学法。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柏林的学法小组，我刚坐下，孩子就开始哭了。我本想出去，以免打扰其他人，但同修们挥手示意我留下。协调人说我可以留下来，没关系。显然，他们看到了我渴望一起学法的强烈愿望，非常宽容。突然间，我感受到周围同修们散发出的强大慈悲的能量场。孩子突然停止哭泣，安静地环顾四周，不久就睡着了。当我和大家一起读法时，内心深受感动，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是的，只有正法的慈悲能量场才能改变一切。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时，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试着带孩子一起去办公室学法呢？于是，我和丈夫决定每天清晨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学法。渐渐的，他习惯了这种生活，知道当大家一起读法时，自己应该保持安静。有时， 当我自己没有一起读时，他甚至会提醒我，妈妈，和大家一起读法吧。突然间我意识到，以前我只考虑自己，认为不应该影响我的工作，而没有真正考虑我的孩子。我的出发点是自私的，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才出现干扰。我没有向内找，而是向外看，把孩子视为干扰。这不是与向内找完全相反吗？现在，我和丈夫每天早上先把孩子送到办公室学法，然后送到幼儿园，再回来上班。晚上，当我忙于工作时，女儿有时会提醒我，妈妈，法，我想听法。但有时她不马上听我的话时，我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她会难过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道歉，然后把她抱在怀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我诚恳地向她道歉，她的情绪就会立刻转好。这让我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我在法中看待一切，保持冷静，向内找，承认自己的错误，情况就会自然地转向积极的方向。有时我觉得，我的孩子之所以成为我的女儿，正是为了帮助我修炼。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考验没有过去而非常痛苦，内心非常沉重。突然，女儿开始唱起一部电影里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放下吧，放下吧。那一刻，我感觉师父透过孩子的嘴对我说话，提醒我，放下你的执着吧。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对他说，是的，谢谢你，妈妈真的要放下所有的执着了。有一次，一位同学问我，你有个小孩子，却还全职参与媒体项目，还支援其他项目，在承担更多责任之前，你必须仔细考虑，你的决定是基于什么呢？事实上，最近我承担了额外的任务，我想，重要的不是担任什么角色或做什么工作，关键在于提高心性。那么，为什么还要承担额外的任务呢？做些责任较轻、压力较小的工作不是更好吗？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我承担额外的任务呢？我回答他，在面临艰难的决定时，我常常想到那些等待被救度的众生。回顾过去，我发现自己在要求严苛的环境中，往往更有效率、更精进。事实上，我不喜欢周末，因为他们给我一种安逸的感觉。即使只是稍微追求一点安逸，也会让我周末过后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像平日那样做很多事情。平日里，我时刻提醒自己时间有限，因此我早起练功，然后去办公室参加集体学法，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安排中午和晚上的时间。我记得怀孕期间，我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练功，每天练第2套功法1个小时，我的身体充满能量，肚子里的宝宝也很安静。直到临产前，我仍然照常工作。分娩后大约3个月，我和丈夫就已经能够带着孩子去参加天国乐团的演出了，我们俩都演奏乐器，每次都有慈悲的同修来帮忙照顾孩子，让我们能够专心演出。通过这一切，我悟到，小孩子并不会妨碍大法的工作。相反，我坚信师父为每个弟子都安排了最好的。只要我们放下执着，真正向内修，一切都会变得圆满融合，修炼的道路也会豁然开朗。3，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最近，我收到一位同修的讯息，一位读者反馈代码无法使用，同修 B 说我搞错了代码，并把代码发给了他。他问我能否重新创建一个代码发给他。我感到很惊讶，回答说我从未创建过代码，只是发送了一个带有简单 UTM 的购买链接， 用于活动评估。我内心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我被误解了，还被冤枉了。这位同修接着写道，同修 B 目前工作压力很大，很容易出错，你能找个懂代码的人帮帮他吗？我回答，好的，我会问问看。突然间，我仿佛从师父那里得到了一个点化，谁对谁错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立刻为自己辩解呢？这不正是执着于自我，害怕丢脸吗？师父的话在我心中回荡着。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选自麦哈顿讲法。在项目中，我们不是为了竞争或证明自己正确而工作，而是为了共同证实法，救度众生。只有当每个人都放下自我，在矛盾中向内找，放下执着，才能配合好，项目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件小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我也悟到，在项目中，关键不是谁的意见更好或更完美，而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合作。即使一个想法在最初还不是完美的，但仁慈、宽容的合作，共同的向内找和源于正念的付出，才是被师父和众神所认可的。有一天，同修弟突然提议当天就启动一项新活动，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越早开始越好。我们去年已经进行过这项活动，但成效平平，因此我们的团队最初并未抱有太高的期望。经过一段交流与讨论后，他仍然坚持要尽可能尝试这次活动。起初，我认为当天就实施这项活动非常困难，因为去年许多同修参与，也至少需要一周的准备时间。但经过仔细聆听并分析他的想法后，我意识到这项活动确实有潜力。于是我与他讨论了细节，并联系了客户服务团队。通过坦诚交流，行销团队与客户服务团队达成共识，并开始合作，使活动在当天顺利启动。在同修发送圣诞节活动电子邮件后，短短数小时内，我们便收到大量的订单。订户要把印刷版报纸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或订户自己。许多以前只阅读过线上版的读者，现在也决定首次购买印刷版。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整个团队感到惊喜。从这次经验中，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体悟，并非一切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关键在于我们要同心协力，尽力而为，不畏艰难，全心全意地行动。正是通过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一个项目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力量，更有效地救度众生。四，真修的关键，认真修一丝一念。最近我悟到，我作为第三方所看到或反复听到的所有事情，实际上都反映了自己在其他情况下的执着。我曾长期思考，为什么我总是看到和听到同样的事情，却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我回想起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时候，遇到问题时能够立即向内找，而且心态很轻松，很愿意放下，身体感觉很轻盈，走起路来几乎像是在飞。我明白这是真正的修炼状态，一种没有人心执着的状态，是师父把我推到那个状态。今天我必须自己走好这条路。有时我会想到在中国的同修，尽管他们遭受着极端的条件， 被监禁和残酷的迫害，但他们能够迅速增强自己的正念，甚至对迫害者生出慈悲心。相比之下，我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但有时却只看到其他同修的弱点，产生不满，希望他们改变。当别人对我不好时，我有时会缺乏慈悲心，即使我认为自己已经向内找，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我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我悟到，尽管我们在大法项目中工作，但我们仍然在迷中。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未必真的是错误的，也许师父是故意安排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内找，放下固执的自我，认识到自己对自己意见的执着，或对他人错误的执着。我意识到，想要改变他人是多么不恰当，与其想要改变他人，我应该修自己，改变自己。我想起转法轮里提到的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一个例子，一位学员通过改变自己而正面影响了整个环境，没有批评或强迫他人。这正是真修的力量所在。当环境不符合我的期望时，我能否很好地配合并共同承担责任，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寻找他人的错误？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向内找，放下所有的人心执着，心系众生，抛开自私和自我的旧宇宙的特质，我们才能突破干扰，锤炼出坚强的意志。只有这样，内心才会变得更宽广，协调才会更圆满，项目才能充分发挥其救度众生的力量。在媒体项目中的这8年的修炼过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有些考验我能够很快通过了，但在有些考验中，因为我没有充分学法，也没有坚持向内找，就不断有隐藏的执着冒出来，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我对师父无边的慈悲充满感激，他不断给我提高的机会。师父在讲法时不断提醒我们，当我们学法、发正念或做第三件事时，如果心不纯、不正，效果就会很差，甚至完全起不到作用。我发现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总能看到同修的优点和长处，他们尚未修炼好或尚未完全提升的地方，我内心会微笑着宽容和忍让，不会感到不满或厌恶。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心胸宽广，充满慈悲。我悟到，这是正的、对的修炼状态。只有扎实的学法，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自然而持久地保持这种状态。相反的，我注意到，当我状态不好时，当我学法少时，人心就容易显现出来。然后，我很快就会看到其他同修的错误，而忘记向内找自己。在写这些文字的同时，我更加珍惜在德文大纪元这个大法媒体项目中的修炼环境。我感谢与同修的每一次相遇，每一次接触，以及与他们共同工作的每一个机会。修炼之路有起有落，但我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大法弟子能够齐聚于此，绝非理所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从遥远无垠的宇宙空间来到这里，共同正视大法。当我们终有一天圆满，回到原来的世界时，恐怕再也无法相见。因此，我深切地珍惜这无比珍贵的时光。以上是我在大纪元媒体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个人体悟，如有任何与法不符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尊师的慈悲救度，谢谢亲爱的同修。
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纪元中的修炼历程》，译文，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在大纪元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开始、结束与回归。2004年，我拥有第一台电脑。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我对设计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越来越强烈。我并非在科技环境中长大，直到19岁时，我们家才装了电话。与其说我是个有创意的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书虫和模范生。更令人惊讶的是，我突然要为德文大纪元时报设计广告。因为没有任何模板可供参考，我们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在2005年创刊后不久开始的。尽管我经验尚浅，但我的想法却很受欢迎。我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基础的知识和风格。朋友和经验丰富的同修为我提供了简单但非常实用的建议。这些建议至今仍对我很有帮助。当然，我也向我的老朋友书籍求助，并自己学习了基础知识。当时我注意到，我一直得到众神的加持。他们可能看到我心中渴望不断完善。我深刻地理解到，我被赋予了完成各个项目或任务所需的能力。我也积极参与其他项目，并定期参加当地学法。此外，我也完成了学业。但几年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时，由于未能遵守印刷期限和组织工作的疏漏，我倍感挫折，而且我经常学法不够，甚至没有参加当地集体学法。我也忽略了家人，经常因挫折而哭泣。然后传来消息，说我们必须停止印刷报纸。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走到这一步之前，我忽略了最基本的事情，自身的修炼。停止印刷报纸，对我来说就像棒喝一样。之后我醒悟过来，无比感谢尊敬的师父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师父教导我们，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因为前一段时间，各个项目跟我讲能不能自己找时间学法，我就在观察，看看他们不参加大组学法后，能不能自己在修炼上抓紧，能不能行。结果发现不行，不但不行，而且停滞不前，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像样子。选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时这段法正好说中了我的情况，我向师父、众神、我的众生以及我自己发誓，如果我回到大纪元，我绝不会忽视集体学法。当然，有些约定必须遵守，有些事情无法推迟，但关键在于心态。我意识到在当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四年后，我确实回到了报社。从那时起，我担任过12个不同的职务和岗位。第二部分，妥善处理同事之间的冲突。每个参与过项目的同修都知道，同修之间的合作是多么困难。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修炼，但我们往往太迟才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只有在事后才意识到。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对一些同事怀有怨恨，却很久都没有意识到。在《转法轮》第6讲，师父讲到练功的干扰。 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有一段时间，这句话让我感到困惑。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句话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意识到，正是这种不满和认为某件事奇怪的态度，阻碍了我以善意对待和理解他人。我经常会用常人心想，事情应该这样做才合乎逻辑，或者想，这不正常，事情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某个项目中的某件事没有按照所谓的常识、理性或公司通常的普遍标准来完成，我会立即嗤之以鼻，并对任何意见或指示置之不理。我几乎是自己挡住了自己，内心不断抱怨。我公开表达的批评也经常被误解，或让人认为是负面的意见。我被要求不要阻碍进程，要正面看待事情。这使我与其他人更加疏远。我逐渐意识到一种无形的间隔正在形成。其实，最终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进行。我很久都无法理解这一点。当我和其他同事交谈时，我静静地倾听，也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挫折感和不满。我试图鼓励他们，说未来肯定会更好，但内心的怨恨却越来越深。我没有意识到，同事来找我是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漏，并放下自己的观念。相反，我却反而加强了他们和我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同时，我的能力也没有再提升。最初在神的加持下很容易做成事情的现象也消失了，没有灵感，也没有创造力的火花。当怨恨和挫折出现时，我无法在工作中得到提高。那时，我负责印刷版报纸的工作。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我需要在许多方面提高自己，但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毫无帮助。我几乎停滞不前，在修炼和工作中都是如此。由于我没有符合大法的标准，没有以忍和善的态度对待我的同事，因此我长期停滞不前，无法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我必须考虑他人，并积极摆脱自己的观念。我意识到，即使并非一切都符合逻辑且经过深思熟虑，我也应该放下自己的想法，对同事抱持更多信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头脑中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我也注意到自己身上存在强烈的傲慢，我怎敢妄自尊大，认为自己对项目的方向负有任何责任？我凭什么居高临下地断言公司运营是否顺利？这难道不是普通人之间的闲言碎语吗？我羞口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我的想法和言论不正是搬弄是非吗？这个发现虽然让我感到震惊，但这种行为却屡屡发生，而我总是太迟才意识到自己应该保持沉默。在这份傲慢的背后，我还发现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对一切都太过在意，不仅是针对我的批评，还有项目和同修的问题。我经常担心一切的发展方向，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实际上，我并未考虑到其他人或公司，而只考虑到我自己。公司没有按照我的设想运作，我也没有意识到 许多事情的出现是为了让我认识和放下这个执着。我从中悟到，我得尽心尽力做好我的那一部分，仅此而已。支持他人，陪伴他人，积极参与，这才是我作为修炼人应该展现的真正善心。我参与这个项目，并非为了主管，也不是为了同事，而是为了共同协助师父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你不要把我们的媒体当作一个特殊的、跟常人不一样的媒体。公司就是公司，大法里没有公司，大法里没有媒体，那不是修炼，那不是大法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环境能修炼，你是修炼人。我就是这么看的。你在任何一个公司，你都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不要怕被别人管。当我听到自己说，这是一家由修炼人经营的公司，我对他有更高的期望时，我想到这段法理，随后就归正了自己的心态。现在面对彼此的矛盾，我更加能够泰然处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炼环境，只有当我如此处理，认真对待，并慈悲对待同事时，这种环境才能形成。其他的一切都属于常人公司的部分，我不必太在意。感谢尊敬的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更深入的融入法，学会坚持与放下，我在周议会举行电影放映活动的修炼过程。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我负责我们所在联邦州的政要讲真相工作，过去几年里，除了在本地区向政界人士讲清法轮功真相所做的众多活动之外，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我们的一部电影带进州议会放映。大约六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始终没能与任何一位能够促成电影放映的政界人士建立联系，不是直接被拒绝，就是对方根本没兴趣。2025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位维吾尔族人士的邀请，去州议会参加一个活动。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出于礼貌，我还是答应了。为了准时到达，我需要预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时间。就在我准备出发前大约一个小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可以写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把我们的两部电影推荐给那位为维吾尔族活动做筹备的政界人士。我以前和他有过一次交谈，多少算是认识。说做就做，我迅速准备了一份简单的资料夹，里面放上了超越恐惧和来自马三家的一封信的简介，以及一封简短的信。由于时间有限，一切都很简洁匆忙地完成了。到达州议会后，除了简短地向那位政界人士问候外，一开始并没有机会与他交谈。我决定等到活动结束后再说。许多人排起了队，因为大家都想和他谈话， 我也在队伍里，我知道我必须简短，不占用太多时间，但我的决心很坚定，我一定要在州议会放映一部影片。轮到我时，我简单介绍了影片的内容，坚定地表达了想法。我们可以在州议会放一次电影。他看了一眼我带的资料，然后他答应了，并说：迪索特女士，我们就这么办。我必须抑制内心的喜悦，避免产生欢喜心。是的，我终于成功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二天，我给这位政界人士写了邮件，感谢他举办的这场活动，但之后便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我该怎么办才能不显得冒昧？于是我等了大约3周，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于是我决定写一封电子邮件，但怎么写呢？要不要问他是否改变了主意，或者是否已经不感兴趣了？后来我决定简单一点，毕竟他已经答应了，也就是说他给了我承诺。因此我不想以请求者的姿态出现，就友好地问他决定选择哪一部电影。随后他回复说，选来自马三家的一封信。之后我们又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我知道政界人士非常忙，所以我坚持不懈。我提醒了议员办公室，由于我们国际人权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需要提前规划日程，最好能尽早确定日期。终于一切开始推进了，日期和文案被确定下来，我们也决定开始宣传这场活动。我本来希望能把可以容纳80至90人的会场坐满，最好是议员、大学教授、各城市的县长以及其他贵宾都能来，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报名截止前一周，我接到了议员办公室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我震惊极了，因为这6个人里包括我儿子的女朋友、我的姨妈以及她的伴侣。如果没有更多人报名，活动就必须取消，这是办公室给我的通知。我备受打击，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次放映的机会，当然我也不想让那位政界人士失望。我必须向内找自己，我哪里做错了？我提醒自己不能紧张，不能失去清醒认知，否则就全完了。整个周末我不断向内找，终于我明白了，我执着地想要决定谁应该来参加放映。我心中有一份贵宾名单，但从眼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师父或神佛安排的名单，所以我必须放下，让所有应该来的人都能来。几天后，我再次接到电话，对方告诉我目前已有50人报名，我突破了这一关。报名期限也被延长，最终大约有90位来宾希望参加这场活动。一、活动当天，一切都准备得很好。随后，那位政界人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应该主持讨论环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答应了，并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现在别无选择，就按照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样子去做，不要有一丝恐惧。结果真的成功了。但在此之前还有一道关要过，开往州议会的城市快铁不幸停运了。活动刚开始时，现场只有大约30个人。一位同修说：你不是说有90人吗？这怎么看也不像90人。我只是简单的回答，他们还会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最终大约来了90人。 来自马萨加的一封信的放映取得了成功，观众深受触动，提出了许多问题。观众中一位神学家甚至因此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机会去放映我们的电影。我们真的需要承受所有的苦难吗？还是我们有时缺少清醒认知？多年来，我小腹部一直不适，起因是我曾与一位朋友聊天，他向我讲述他的症状。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思考，我真的应该因为这个而受苦吗？虽然很难解释，但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些疼痛不属于我。于是我在心中非常坚定地说，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句，我不断重复这句话。奇妙的是，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那些不适，那些症状真的一下子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件事，几年来我一直睡不好觉，我醒来时总像被拖垮了一样，而且通常伴随着强烈的头痛。有时我甚至害怕入睡，因为我感觉整晚都在做梦，无法真正休息，或者担心第二天早上会有的头痛。我心想，或许我有很多业力要还，所以夜里无法平静下来。那种感觉就像在夜里又过了一遍人生。但在经过至少6年之后，我开始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我决定在每晚睡觉前调整自己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我会有一个平静舒适的夜晚，并且精力充沛地醒来。就在第一晚之后，我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头痛，但我否定了它。而那一夜是我久违的真正睡着的一夜。随后头痛也逐渐消退，我在夜里终于又能恢复精力。结束这么多年来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竟然如此简单。二，我的大自然摄影。在新冠期间，由于各种活动都受到限制，我开始拍照。最初其实只是因为无聊，一开始只是随意尝试，没有什么大的目标。但有趣的是，即便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却常常遇到一些很特别的拍摄对象，甚至让我那位多年从事摄影的丈夫都感到惊讶。这背后可能有着我当时无法想象的因素，而那些漂亮的照片也激励着我，希望自己能拍得更好。耐心是我的一大弱点，拍不好照片时我容易急躁发火，这些也必须修去。控制情绪对我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因为只有在没有情绪波动时，我才能拍出最好的照片。一旦在某个特别的时刻，我变得兴奋，动物们就会感觉到，那照片肯定拍不成，因为它们眨眼间就跑走了。多年来，我的大自然摄影作品一直发布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用来吸引人们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如今我甚至开始接到委托，也有机会和两位伯爵接触。一位允许我在他的领地里记录四季景色，另一位则让我在他的城堡附属的公园中取景。我也在为一个基金会拍摄，但我明白这些机缘都是为了在这些上层社会中传播真相，我对此心怀感恩。这是我在现有修炼层次上的体悟，我感谢所有人。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